今天我想谈谈，他们在我开讲之前非要让我先说出标题，当时搞得我很被动，于是我就起了个名字，叫什么来着？哦，叫康复的转折点。有谁想知道康复的转折点是什么？经常有人问我，他们总会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自己是怎么从重病恢复过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有多少人听过我的见证？简单来说，那年大概是2000年，我胸口长了一个小肿块，当时我没太在意。我那时候做建筑，身上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所以我也没当回事。直到几周后，它还一直在那儿，还发痒。总之，我是个虔诚的信徒，蛮有圣灵，祷告也很灵验。我祷告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情况却越来越糟，所以我就去找了高人。你们可能也会这么做，去找有经验的人按手祷告。于是我去找了我的牧师，他行按手礼时显现过许多神迹，他为我祈祷。当时我想，这下应该没事了，病已经好了。谁知道大概1年后，病灶还在。结果反而恶化了，严重得多。后来，在牧师的建议下，我去看医生，做了检查，这才知道我得的是恶性肿瘤。医生是这么说的。然后，你们知道吗？就拿我来说，我实话实说，当时我甚至做好了感染 MRSA 的准备，甚至是食肉菌。甚至是麻风病，但当他们说是恶性癌症时，我心里根本没有准备好。你们能理解吗？而且就在医生的诊室里，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恐惧。然后一开始，我当时就在想，他为什么会害怕呢？我当时在亚利桑那州。他平时见的皮肤问题多了，但当我听到癌症这个词，一切都不一样了。话要说回来，如果你们还没看过的话，我经历了7年半，无数次祈祷，无数次引用圣经，无数次祈求大山挪移，各种招数都用尽了。我可是全程照做了，明白？你可能也和我一样，但我当时呢，我每一步都按圣经说的做，知道吧？我总是回到圣经里找答案，熟记经文，这样我才能用特定的方式祷告，用特定的方式去命令。然后，记得有一天，我不断的命令，不断的斥责，然后我就想，哎，奉耶稣的名，我咒骂这玩意儿。然后我就在那儿等着，还时不时的睁眼偷瞄。结果啥动静也没有，于是我提高了音量，还变了变调。我想着可能是我音量没调对，魔鬼听不见，所以我就喊得更大声了。然后我又偷瞄两眼，还是没动静。这时我好像听到主的声音，很轻很柔。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他人真好，但他有时候说的话会刺痛你的心。然后他很温柔地对我说：“你到底想说服谁？”那句话真的触动了我的内心。我当时就想：“是啊，我到底想说服谁？”这7年半过去后，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从这里开始。就在这7年半的时间里，我从未背离过神的话语，我始终在研读圣言，因为那个轻柔的。你内心一直听到的声音，那是上帝的灵在对你说话。耶稣称其为慰藉者，他会指引你，带领你走向真理。这就是他对你的心愿。因此，在这段历程中，我总会想，我得去研读圣言，我必须去研读圣言。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聆听教会， 就是用来研读圣言。朋友们，我必须得强调一下，这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非凡。哪怕你相信的可能并不符合圣经。就拿我来说，我那时以为是我做得好，只要我按神的话去做，他就会回应。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以为上帝在等着你把一切都准备好？好的，和你们说句实话，我以前也是，然后我就琢磨起这事儿来。然后我发现，我只在射击游戏里见过排好队的鸭子，而且人们还想把它们一个个打掉，所以我想，这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比喻。总之，我当时的状态，感觉就像完全沉浸在经文里，我看到的每一句经文都在想，好吧，现在我得去做了，好吧，或许我做的还不够。而且那感觉并不总像是一种负担。好的，我想强调的是，那更像是一种顿悟。我那时老给卡罗琳打电话，跟她说，哇，老婆，就是这感觉。我看到经上说了，我终于解脱了。然后几个小时后，她回到家，一进门就说，你之前不是说自己已经好了吗？人呢？我还不是难受的在沙发上躺着，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在当时，我脑子里一直认为上帝会回应我的信念。懂了吧？有谁明白我意思的？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间被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上帝会回应你的虔诚，而且他会因为你的虔诚而有所作为，对吧？有多少人敢于举手承认？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吧？没错，我们之所以会这么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倒不是说这种观念有什么不对，而是因为我们听到别人这么说，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明白了吗？比如说，我听到一段布道或者读到一段圣经，然后我会说，对，我知道。然后我会想，如果我知道了，那肯定有什么原因导致我在自己身上看不到成效。然后我就会想，也许我需要做些什么，或者别的，总之得开始行动，大声说出来，或者所有这些念头都会涌上心头。这些都是我读过的灵修书籍以及圣经里的内容，而我总是牢记我听到的内容。我当时会按照我认为必要的方式来释放我里面的医治力量。明白了吗？这话听上去还不错，对吧？听上去简直像圣经里说的，对吧？但就是这些细微的曲解，让我们无法真正信靠神的话语。阿们。我跟大家说，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其实我从小是在路德教会长大的，但我后来去了一个注重恩典和信心的教会，所以说我总是跟人说我以前去了一个，而是一个带点律法主义的恩典和信仰教会。跟你们说，这种毒害猛如虎，因为它潜藏其中，难以察觉。而这正是我所忽略的，我忽略了一点，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成了我该做的事，或者我不该做的事。懂了吗？有多少人跟上我了？和你们确认一下，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你们可能都知道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道，这段经文我们常用来讲解救恩。经文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凭着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神的恩赐，不是靠行为赚来的。这样就没有人可以自夸了。我们传道的时候总是会告诉大家，我们是用信心来领受神已经赐下的恩典。如果说我还需要做什么，那我就可以夸口说，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我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救赎。有谁知道这种理解方式是不对的？阿门。可是一说到医治，我们却会这么做。记住，恩典意味着一切已成定局，一切都已完成。所以如果在这恩典之外还要做什么，就说明耶稣做的还不够。好好想想这句话，哪怕你还要做一件事，你都是在说天父并没有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这还真让人发人深省。好好想想，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那是错的？举手的人不够多啊。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那是错的？好吧，这可是大错特错。但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做点什么，会发生什么呢？你就会一直找事做，做了才能心安。明白了吗？好，接着说我的故事。我之前胸口这里出了点问题，现在居然长成肿瘤了。之前还只是个伤口，流血还流脓，现在成了肿瘤，就从我胸口这儿长出来了，所以特别难受。跟你们说，这可真不好受。我就一直在琢磨，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还不好呢？我当时就想，我可是在教堂工作的啊，我每天都读圣经，我每天宣告神的话，我每天任信神的话，我的冰箱上贴满了经文卡，你懂我意思吧？我每件事都做得很对，上帝呀，还在等什么呢？这种想法在你心里扎根很深。我从前是绝不会那样说的，因为我当时所在的教会非常死板，他们一定会拿这个说事儿，他们会说你怎么敢？但我那时就是那么想的。所以当我到了那种境地时，发生了什么呢？我发现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改变，于是我又回到圣经中寻找答案。我开始仔细研读圣经，一遍又一遍地找。啊哈，圣经里提到了草药，草药可以入药，草药可以用来保养身体。诗篇第103篇第104篇，我记得是诗篇第104篇。所以我马上就在想，你知道问题不在于我不信教，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只是身体上的毛病。好，我接下来要这么做。我先补充说明一下，给你们这些没听过我之前经历的人，医生坚持要我做手术，秘书帮我约手术的时候定在了大概两周后，他从大厅经过听到这件事，他直接拿走了我的预约单，我们俩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拿走了。他说这还不够快，所以他亲自给外科医生打电话，安排我两天后做手术。这就能看出医生觉得我的问题有多严重了，但这让我心里更加害怕。我明白，我想告诉所有人，永远不要因为恐惧做决定，明白了吗？这非常重要，不要把恐惧藏起来，还自诩为智慧。我和你们当中很多人都聊过，这只是自作聪明罢了。不，你们是怕得要命，你们正让敌人把诱饵抛到眼前，这诱饵看起来还很诱人，就像哦，没准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但你知道那诱饵上有什么吗？是鱼钩。你知道那鱼钩连着什么吗？是鱼线。你知道谁手里拿着鱼竿吗？是魔鬼。没错，他就会把你掉过去。所以我想说，如果害怕就去直面恐惧。记得当时我回到家和妻子卡罗琳说起这事，第二天我就去把医生的诊断告诉了牧师，他能看出我心里的害怕，然后他叫我麦克，关于手术的事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但他又说我建议你先别急着做手术，等你克服了心里的恐惧再说。感觉就像我父亲借牧师之口在开导我。 我意识到只要我还害怕，就不应该做决定，所以我打电话取消了手术预约。结果医生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搞得他像我妈似的。他说，你怎么能取消手术呢？我回答说，我当然可以，你又不是我妈。总之，接着说，所以我现在，想象一下我脑子里的信息。明白，我这里长了个东西，病得很重，感觉精力在一点点流失，感觉有个声音在逼迫我，你得做点什么，立刻，情况只会更糟，好吧。然后，可我身旁的主却一点也不担心，真让人感到不安。你明白我意思吧？他却说，你没听见魔鬼说什么了吗？想想看，我不会回应的。现在我的心里，因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就很容易听信于人，是吧？你有过那种时候吗？不一定非得是健康问题，也可能是缺钱或别的什么事，然后突然蹦出来个东西你就信了。哎，这不就解决了吗？而不是问问上帝，这是你的安排吗？是吧？所以我当时就在想，知道吗？我跟你说，我这是缺营养了。我和我太太一直都吃得很健康，应该说相对健康吧。我们平常也经常锻炼，所以我就想，试试也无妨。于是我买了一堆营养疗法的书，开始研究起来，翻阅了各种疗法和别人的康复经历。你知道这世上也有这类歧视吗？不光是基督徒，世上也有人，服用草药配方后痊愈了，或者靠别的疗法恢复了健康，明白吧？但那些都没有下文了。我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一件事，有人试了一种方法，说治好了自己的病。这话是说给你们这些养生迷听的。对一个人有效的方法，另一个人试了却说，这对我没用。你知道吗？我还没听过有人说。我全心全意信靠主耶稣基督得到了释放，不仅灵魂得救，病也好了。我也没听过谁同样诚心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说，这对我没用。但在世上，这并非对谁都有效，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天父会根除疾病，明白吗？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身体的感受只是表象，你感受到的症状只是表象，那不是问题的根源，理解了吗？你知不知道，早在疾病显现出来之前，它就已经潜伏很久了，你的身体一直在尝试排除它，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身体的方式。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他没法达成这个目标，是吗？所以你的身体才会出现症状。好好想想，所以即使你消除了症状，你解决病根了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中，经上说，上帝高抹了拿撒勒人耶稣，用圣灵和能力，他到处行善，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那么耶稣是如何医治疾病的呢？他是通过物质层面来解决的吗？还是通过属灵层面？你知道魔鬼是属灵的吗？魔鬼带来的压迫也是属灵的，所以即使耶稣没有从他医治的每个人身上都赶出鬼，你可以读读经文，他针对的是属灵根源， 导致疾病出现的。但当我思考的时候，我在做各样属灵的事，我在祷告，我在命令，我在斥责，我在背经文，我做了各种祷告，但没有用。所以，也许我需要试试别的办法。这是啥时候的事？你是咋说的，亲爱的？大概是这段历程的第四年还是第三年，我开始尝试草药。大概三年后，我买了些书，开始研究学习。我每天都花很长时间读书。唉，早知道我就不那么做了。因为现在只要我身体哪里不舒服，那些书里的每一章每一句都像是魔咒一样冒出来。他说：“你这就是生病了。”我就想，不可能，我已经好了。不对。但我当时已经到了那种程度，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和所有正遭受病痛折磨的你们一样，我也曾有过那样的状态，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为了康复，我试遍了各种办法。阿门。有一次我试了一个方子，差点没把我给折腾死，真的，我可没开玩笑。卡罗琳只好给牧师打电话说，麦克一直在吃这个方子，他把方子的成分告诉了牧师。他看上去状态很差，他甚至都开始神志不清了。牧师说他真是聪明。牧师说让他别再吃了。我就是这么执着，这个疗法。他们说对谁都有效，但对我没用。你们知道吗？我觉得那些营养反而让癌细胞长得更快了。癌细胞长势喜人，而我快死了，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不对。我就这样一路走来，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是固执又坚定吧。但最终在坚持了7年半之后，我当时就想，有天我跟卡罗琳说，你知道吧？这根本就没用，我说我不干了，就这样了，我再也不想吃什么健康餐了，你懂我意思吧？我立马就想到了麦当劳的麦香鱼，我说你去帮我买一个呗。我是说真的，我不想再吃那些健康餐了，所以一想到不健康的食物，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麦当劳，于是我拿起来就吃。味道相当不错，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放弃信仰，我只是不再强求。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是在那时，我终于不再执着于痊愈。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包括正在观看的各位，或许会觉得不再寻求治愈很可怕。毕竟谁又能代替我呢？如果连我自己都不去争取，又有谁会呢？阿门，这想法没毛病，对吧？所以我和你们一起翻到了马太福音，是不是很巧？我的圣经正好就翻到这儿，马太福音21章22节，感谢天父，因为我其实也不确定该讲哪里，所以这又是一个印证。我读了这段经文，这事儿我也讲过很多次了，不过要是少了这一点，后面的关键内容恐怕你们就没法领悟了，明白了吗？这里又是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的一个记载。我建议你们去读一读《马可福音》第11章节，这能帮你们理解这里所有的内容。耶稣正在回答门徒们，给他们讲解什么是信心，以及信心具体是什么表现。这里第22节经文说：“凡你们祷告所求的，只要信就必得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当时我就在想，这我读了太多遍了，现在大概有5遍了吧，所以我就倒着读，我经常倒着读，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过，就是那个算式一，加上一个空格等于二，然后你来填空。你们做过这种题目吗？天哪，你们可亏大了，这可有意思了，没做过，所以我也这样试了一下，我喜欢。好，我祈祷过了，这是等式的第一步，所以我祈祷了。好的，而且我真的相信，但我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前两步肯定有哪一步不对，对吧？好吧，我想我已经祈祷过了，我知道我祈祷过了，我把圣经里每段经文都读了至少2遍，但还是没用。所以我意识到自己信的并不真切，我只能接受现实，因为我是反过来理解这句话的。收获了就说明你信了，这又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福音里朴素的道理。阿门。所以我觉得要承认自己不信真的很难，因为你们有多少人，不用举手，我从你们的眼神里就看得出来。当你们不敢看我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看的。你们有多少人是真信的？身体上还有不是，你却深信，自己已经相信了，好吗？如果你的病症还在，还没有得到医治，那么你可能还没祷告。祷告很简单，就是与神沟通。明白了吗？那说明你还心存疑虑，懂了吗？我们有2个选择，还记得我一开始说什么了吗？我说过，神说你已经痊愈了，所以我们应该始终认同神对我们的旨意。他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领受的关键就在于相信，就是这样，这是领受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唯一条件。就是单纯的相信。我很喜欢耶稣对雅鲁说的那番话。当雅鲁面临恐惧的挑战时，当时耶稣正前往雅鲁家，中途却被打断了。途中有人从雅鲁家过来报信，圣经里称此人为朋友，但他带来的却是噩耗。他对雅鲁说，你女儿死了，别再麻烦主了。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只是开始祷告吗？只是开始说方言吗？只是开始移山倒海吗？他说了什么？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会好起来的。耶稣并没有说，我能医治，我来。他说：“这取决于雅鲁的信心。”阿门，这就是唯一的条件。我们知道雅鲁是相信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信了？他的女儿复活了，又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吧？所以我现在的情况是，我读了经文，突然意识到，等等，是的，我还没有真信。我是个信徒，我相信耶稣基督受死又复活。我也相信彼得前书2章24节说的，我的罪怎么说呢，已经消除了。他们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但我不相信的是，因耶稣的鞭伤，我已得医治。我相信我将来会得医治。这有区别吗？明白了吗？这有区别吗？这就像我对丹尼尔说：“嘿，丹尼尔，我们哪天一起吃个饭吧？”他可能就走开了，随口应付一句：“那要等到猴年马月，你懂我意思吧？”或者我说：“嘿，周五晚上7点一起吃个饭。”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要是答应了，我就知道周五晚上7点会和丹尼尔在一起。那我会被治愈呢？这根本就是个开放式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好？那我又要怎么去评估？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我评估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那样想的话，我唯一的依据是什么？我的身体。所以，我关注的又是什么？我关注的是我的心脏没有任何症状，就代表痊愈了。这话说的对吗？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吗？几乎 99.9% 的患病案例中，在出现症状之前，疾病早已存在，对吧？所以，照这个思路，你会觉得，我已经好了。但真是这样吗？先停下来想一想。你能想到一个人身上有四个洞吗？双手各有两个洞，双脚各有两个洞，肋部还有一道伤口。他就是耶稣，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吗？但耶稣痊愈了吗？他和我们一样都痊愈了。这就是他成就的大功为他和我们带来的。阿们，他坐在父的右边。所以，光凭感官来判断是不可取的。我在想，每次我读经文时，都想再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痊愈了。我判断的依据都是表象，而不是神的话语。你会向某人传福音时说，你会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只要你诚心祷告，你就会感到无比喜乐。你会用这种感受来领人信主吗？你会用世上的任何事物来说服他们基督已经复活了吗？不，没有什么能用来证明。你用什么来让他们确信，只要奉主的名祷告，他们就必得救？你会引用圣经上的话。那为什么在领人信主时，要引用圣经上的话呢？或者你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但一说到生病，就要一切听你身体的。这根本就说不通。这下我明白你为什么不举手了，你肯定没上过一年级的数学课。因为这道理很简单。没错，就这么简单。阿们，当我读到那段经文时，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相信。我所学的一切教义都在内心深处谴责着我。我所学的一切，那时我并未察觉。我那时却把得救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自身的信念。这话听起来，我似乎自相矛盾了。但请仔细想想，我究竟是相信基督所成就的，还是相信我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获得基督的救赎？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一种是，救赎的责任全在于你自己。另一种是，这责任在于基督，你无需背负。阿门，阿门。我当时的状态是，我又开始怀疑了，一边是魔鬼，一边是主。我当时就想，我不该这么想，一切可能就全完了。但结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没有感到上帝的责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感到解脱了。我说我不信了，我感到无比轻松，这太不合理了。除非你知道约翰福音8:32说了什么。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会让你自由。我之前并不相信，但只要我还困在必须相信的怪圈里，相信，相信，我就无法真正的相信。去相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要改变做法呢？ 你应该不会，回去问你老婆。开玩笑的。你稍微想一下。我终于到了那一步，才意识到，我的天。我内心的平静就是我的见证，他告诉我，你没有真正的信仰，就这么简单。我终于不用再勉强自己继续原来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一旦你到了某个地步，我已无能为力，你的心扉才会敞开。倾听你该做什么。那一刻，我问我父亲，那我该何去何从？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要回到圣经里，他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下主意，在你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句，我心想，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要回过头去，好好看看，耶稣基督究竟为我带来了什么？阿门。所以我得改变想法了。这不难，因为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一切，因为那些都没用。希望你们能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再说，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记住，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还不确信，这样说你们应该更容易理解。当你得到回应，你的心里就踏实了，你也不再有任何负担，你可以继续前行。但如果你没有得到回应，你还是会不断的确认情况是否有变化。好，如果你们用这个方法来判断，这对你们有帮助。所以当我到了这个地步，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应该以什么为榜样，我该去思考什么，我该如何沉思才能让我的心到达这种境界，完全安息在耶稣所成就的事中。好，所以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不管我的私欲多么强烈，我都得拒绝。我不需要那么做，我只需要照着耶稣说的去做，或者按神的话语说的去做。我只是打算这么做，这就是我的答案。这意味着我什么都无需做，我就可以安歇了。我记下了几段经文，想和大家一起过一下。我觉得这些经文真的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而且我还有足足写了什么？8分钟。丹尼尔，你知道吗？我感觉这里的时间过得比家里快多了。50分钟感觉长多了。是啊，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为了节省时间，我就长话短说，因为我相信圣灵会启迪你们的，好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我来读几段，我们从第45节开始。第45节，经文上说，当他来到加利利时，等一下，不，我要跳到第47节。哦，不是46。所以你想试试剪辑我的视频吗？应该会很有趣。于是耶稣又来到了加利利的迦拿。他曾在这里把水变成酒，有位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了，他听说耶稣从犹太来到了加利利，便去见他，求他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注意了，这个人深信，耶稣会来医治他的儿子。他大老远赶到那里，而且路途很远，我记得圣经里说至少要走一天，所以他一听说耶稣会在那里， 很可能就立刻动身了，因为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终于找到了耶稣，跟耶稣说上了话。耶稣却对他说，你能想象耶稣看着他的样子吗？你们非得亲眼看见神迹才肯相信。那一刻，你心里会是什么感觉？经文里有答案，大臣恳求耶稣，先生，请您下去，趁我的孩子还没咽气。你们觉得他是怎么说的？就是那样恳求，他不想就这么失望地回去。他希望耶稣能去治好他的儿子，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耶稣身上了。你们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吗？想想看，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曾经笃信我的教义，我曾经寄希望于那些草药配伍，我曾经寄希望于按手祈祷，但一切都是徒劳。能理解吗？这和那位贵族如出一辙。第49节，那贵族对他说，先生，请您下去，趁我的孩子还没断气。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仔细听，那人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不用怀疑，他做了什么？他接受了耶稣说的话，而不是自己认为的救子良方。这个人就相信他儿子没事了。当耶稣说，回去吧，你儿子还活着时，你知道他什么时候相信耶稣的话吗？他就可以转身回家了。如果这个人不信呢？他还会争论不休，他还会说，求你了，你得跟我走一趟，你得跟我走一趟，求你了。他会一直拖着耶稣不放，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拜托了，你一定要来，我会帮你出路费，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但当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还活着，经上说那人信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信了呢？因为他就回去了，他离开了。经文接着在第51节说道，当他正在回去的路上，他的仆人迎面而来，告诉他，你儿子还活着。然后他问仆人们，他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仆人们回答说，稍是昨天下午7点退的。这时父亲想起耶稣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正是7点。那么这个人做了什么？他只是相信了耶稣的话，并且相信这话胜过他儿子活下去的任何条件。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每个人获得医治的关键。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能这么肯定地说这话吗？因为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只是你不相信，你不肯接受，明白吗？很多人听了这话很反感，但耶稣没有。耶稣说，只要信，如果还需要别的，耶稣就不会说，只要信了。他不会说，嗨，我派你去我那12个门徒那里，他们一直在为人祷告，也许他们能治好你。他没这么说，他说，只要信。你想过耶稣是怎么回应那位贵族的吗？在他转身回家的时候，他大概会想，嗯，那个人信了。他心里大概很高兴，有人就这样相信了他所说的话。这和那个百夫长一样，和那个女儿被鬼附身的妇人也一样。我在约翰福音第4章还说了另一个例子，注意听，道理是一样的。看到第39节，第39节，经文说，那城里有很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因听了那妇人的话，他说，他把我做过的事全都说出来了。你们有多少人听别人说过，我知道有谁谁谁病好了，而且安德鲁沃马克也教这个，还有麦克赫斯也教这个，我听丹尼尔在现在医治里讲的。是的，没错，想想看，他们说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他，因为那妇人的一番话。还记得那个在井边打水的妇人吗？他回来说，我遇见基督了。不过再听听后面的内容， 经上说，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他那里，就求他与他们同住。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又因他亲口所说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听听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了。现在我们信了。之前经上说他们信，因为那个女人说的话，他们跟我一样。我当时是将信将疑的，但当他们亲耳听到，才真正相信。经上说，我们现在信了，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耳听到了，也知道了这确实是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所以说，亲耳听到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我花了时间去研读经文，我很庆幸我这么做了，因为圣灵会让我记起这些事。而且我那时候已经学会有所分辨了，是圣灵在对我说话，那种笃定与平安。所以当我做出决定后，第二次回看经文时，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得到，那就意味着我还没有真正相信。所以这次我又回过神来，现在我知道不该做什么了。我并没有因此被定罪，我之前的那套思维模式，如果我还那样想，我就不必再那样想了。我能做的就是相信耶稣。我就对自己说，耶稣说了，你痊愈了，走吧。我现在就可以转身离开了。你知道，我得到治愈的那天，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说，我现在痊愈了，但你知道吗？我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在那一刻之后还和之前一样，但在我心里唯一改变的只是我的内心。我知道我痊愈了，我知道我彻底痊愈了。我拿了一把修枝剪，然后走到外面开始修剪仙人掌。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了耶稣的话，他说我已经痊愈了，我不再需要装模作样。那些告诉我必须做什么才能成为谁，我现在才明白那是魔鬼在蛊惑我。阿们，你们想想，我还能再讲几句吗？好的。你知道吗？我接受完治疗之后，我刚开始正常生活，但那些症状都还在。你知道吗？要是我，哪怕是一个月后，要是我去看了医生，让他们给我诊断，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吗？他们会说，天哪，我们现在必须立即手术，你体内有癌细胞。就凭他们在那一刻看到的情况，那他们就是对的，但他们不清楚我的底细。大家思考一下，要是我当时就医了，一切就都前功尽弃了。他们会说，你还患有癌症。但我真的有癌症吗？没有。我身体有疾病的症状吗？但谁能主宰？是上帝还是我的身体？你若笃信，一切自有天意。阿们，是谁让无花果树枯萎的？到底是谁？耶稣只是对无花果树说了几句话，他相信天父让他说的话，已然足够。他便离开了。对于这个贵族，耶稣只说了一句，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而他深信不疑，有多少人的见证，我可以说上几个小时。关于我遇到的那些人，医生确诊了各种病症，他们会惊呼，我的天，然后他们会马上寻求治疗来摆脱疾病。但也会有人患上同样的病，医生也会给出相同的诊断，他们会说，不，我没有。他们不相信诊断结果， 拒绝接受现实。所以哪个更重要呢？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念。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就能战胜一切。如果你听信其他的说法，那你就没法保证能成功了，对不对？阿们。我这里的内容还能再讲两个小时，但我想你们应该都懂了，对吧？是不是？阿们。太棒了，赞美上帝。阿们。我能做一件事吗？我将为在座的各位祈祷。阿们。我还要为大家祈求心灵的医治，但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可以吗？也许结合我刚才分享的内容，但我还是要祈祷，祈祷上帝能让你们从他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处境，让你们看到他对你们所面临挑战的看法，希望你们能接受这个视角，并从心底里去拥抱它，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前进，好吗？明白了吗？同意的有多少？赞同吗？阿门。天父，奉耶稣的名，天父，我与所有赞同的人一起祈求你让他们看到你如何看待他们此刻所面临的挑战，天父，让他们用你的视角来看待，并通过你的话语，让两三个见证人的话语来确认他们通过你的视角所看到的一切。天父，感谢你让他们明白真理，获得自由，这是基督为他们换取的自由，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完成的，感谢你。阿们。阿们。赞美神。谢谢你，麦克。谢谢你，兄弟，非常感谢你，麦克。让我们全体起立，再次感谢你的分享，多么棒的分享。查德·冈萨雷斯在本学年和我们一起的时候，他曾说过，有些人穷尽一生去追求他们早已拥有的东西。麦克，你刚才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我们都该意识到我们早已拥有的一切。让我们再一次举起双手，感谢上帝今天所成就的功，感谢你，主，你已付出了无人能付的代价，感谢耶稣，感谢你赐予我们今天。主啊，感谢您将麦克和卡罗琳海石带到我们身边，主啊，我们诚心祝福他们的事工，感谢您为他们广开门户，让他们将这宝贵的福音传给大众，主啊，我们满怀感激，感谢您在他们和我们生命中的美善，现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我们也能有幸参与其中，感谢您的信实。阿们阿们阿们。